这个腓立比书讲了很久，就把腓立比书讲完了。讲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说讲哪一本书呢？想想就讲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，彼得前后书。那么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讲了什么？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，他呢写的信。所以我们知道彼得前书应该是谁写的？彼得啊，使徒彼得写的，或者西门彼得，对不对？那么他写给哪里呢？他写给五个地区的人。那这些人是一些什么人？这些人是一些分散在这边的希伯来人或者犹太人。他们是什么？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一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喜悦所撒的人。这些是些什么人？和这些条件的是什么？是基督徒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基督都是什么？神在勇士里拣选我们，对不对？然后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，我们得到了圣灵，对不对？归入神的名下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呢，所以彼得前书是写给什么？是写给这些分散在这些不同地方的
寄居
的希伯来人。下一张。我们大概需要买一个新的电脑，这个最近都不工作的不很好。
有点小问题，这来回切换的会出问题。
或者买两个 computer 做不同的方式。
Sorry，
这是给我会 move。
那个。往下走，
不能，不行，我、
哦。那你来，
这个
我不知道怎么敲。
彼得呢，他是写给什么呢？写给本都，对不对？加拉太、亚细亚、加帕多加跟皮推尼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。那么这一块地方是属于什么地方？大家知道这是小亚细亚，现今是什么地方？
土耳其
，所以呢，彼得主要呢，彼得前书写给这一带地区所分散居住的希伯来的基督徒们。那么今天一开始讲的是使徒彼得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使徒彼得他的背景如何。我想大家对使徒彼得都非常熟悉，对不对？这十二个使徒里面耶稣基督挑了大徒弟。我们来看看，我们常常讲到在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讲什么？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其中最大的是爱，对不对？我们讲到哪一位使徒是代表信的使徒？保罗，对不对？因为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到我们得救是什么？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所以保罗是代表什么？信的使徒，对不对？望，谁代表盼望的使徒？彼得。因为彼得前书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仍然要什么？要活泼的盼望。所以呢，彼得常常告诉他们，虽然我们在世界上我们面对各种不同的苦难与迫害，但是不要忘了，我们仍有盼望。盼望什么？盼望耶稣基督必定再来，会带领我们到新天新地与主同在，那是好的无比的。所以彼得常常提醒我们什么？有盼望，盼望基督的再来，成就了是我们身体得荣耀的救恩。然后呢，谁是爱的使徒？约翰，对，大家都很清楚，对不对？老约翰就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什么？神就是爱，对不对？也讲了什么？神爱世人，对不对？最后老约翰在90多岁的时候，在以弗所误会的时候， 他走路都走不大动了，人家怎么把他抬到讲台上去，抬到讲台上面就说，小子们呐、啊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所以呢，约翰是代表什么？是爱的使徒。那我们来看看彼得。彼得呢，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，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出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，这样。所以呢，跟从耶稣基督的门徒有很多。什么是门徒？门徒是英文是讲是 disciples， 门徒就是什么？就是弟子、学徒或者是跟随的人。所以呢，从很多的跟随的人里面，耶稣就挑了十二个人。挑了这十二个人要做什么？挑了这十二人要他们称为什么？称为使徒。使徒是什么？使徒是 apostle。apostle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就是做耶稣基督的代表，或者做耶稣基督的使者，或者呢，耶稣基督所差遣出去，要去为耶稣基督成就他所要成就事情的人，这就是 apostle。一般的话，我们称讲这个 apostle 的话，或者使徒的话呢，是什么？耶稣基督所亲自拣选的，一共拣选了十二个人。那后来之后就没有再拣选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一般说使徒一共有多少位？一般都说使徒应该有十二位，所以在新天新地里面，也是什么有十二个人。但是呢，到底哪十二个有一些争议？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你就知道是哪十二个了。所以呢，这十二个使徒的名，头一个叫西门，又称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、西派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。所以呢，这四个人也是主耶稣基督最先呼召的门徒。这四个人呢是两对兄弟，彼得跟安德烈是兄弟，是打鱼的。本来他们是在这个他们后来也搬到这个加百农去居住。那这个雅各跟约翰他们也是打鱼的，他们也住在加百农。所以呢，这两对兄弟呢关系都很好，也彼此都很熟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开始出来呼召的时候，就呼召了这四个人要做他的门徒。那么我来看看这个西门彼得。这个西门彼得的话呢，他的名字可以，事实上这个西门你要照希腊文的话是应该念成西门，所以是西门 Peter。 但是呢，如果你要跟一般的美国人讲的话，你讲 Simon 的话，他听不懂你讲谁，所以他们就念成什么？他们念成 Simon Peter。 你讲 Simon Peter， 大家常常听过美国人讲哦 Simon Peter， 对 Simon Peter。 事实上呢，原来希腊文的发音是 Simon， 所以呢，我们中文翻的是照原来希腊文发音，所以翻成西门。西门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听的意思。然后呢，彼得，彼得的话希腊文是用的 Petros。Petros 就是石头的意思，但是英文是翻成 Peter， 所以一般讲的 Simon Peter， Peter 的话就是石头。另外呢，耶稣就称了嘛，因为他称他是基法，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，基法是什么呢？在希腊文的话是 Kephas， 也是石头的意思。但是呢，基法原文的话是用的是亚兰文。所以呢，亚兰文是那样的拼法，所以呢，耶稣基督那时候是用亚兰文称彼得为基法，基法也就是石头的意思，是同一个意思。英文上算的是 Cephas。 所以呢，这个彼得有这么多个名字，对不对？那一般为什么要怎么用这些名字呀？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名字？所以一般的话呢，在福音书里面，你要看到，如果提到是西门的家、西门的船，或者这些事情，就是说，或者是西门的爸爸是谁的时候呢，都是用的西门。就是说，凡让一些关系到世界上的人事物的时候，用的大部分都是用的西门，用他原来的名字，就是听的意思。 然后呢，这个讲到彼得的时候，因为彼得把耶稣基督称西门为彼得，彼得的话就讲到石头。那一般的话呢，就是说他做的是比较合神心意的事情，或者神要称赞他的事情，这样才把他称为彼得。所以呢，神要特别要让西门彼得注意听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就会讲西门。有一段就讲什么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。说西门，你好好听，听清楚，以后撒旦要塞你们，你要注意。你回转以后呢，你还可以介入你的弟兄。那约翰的话，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话呢，因为约翰跟他很熟，对不对？他觉得叫他西门呢，还是叫他彼得呢？所以呢，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很多什么，看到西门彼得，所以约翰呢，然后就称呼他，就称他西门彼得。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会看到很多用的是这个西门彼得的句子。那还有保罗，保罗写了很多书信呢，对不对？保罗称彼得是什么？彼得啊，对，加拉太书呀，在加拉太书的话啊，第二章第七节第八节称他为彼得，其他的地方呢都不叫他彼得。OK， 啊，讲加拉太书那里讲彼得什么？讲到彼得呢是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人，然后讲保罗他自己呢叫传福音给没有受割礼的，所以他是外邦的使徒。所以除了加拉太书第二章七八两节以外，其他地方呢保罗都称他为基法。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用了四次的基法，在加拉太书呢又用了另外四次的基法，所以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用了八次的基法。那保罗为什么喜欢把它称为基法？因为基法呢他觉得这是用的雅兰文，照他的意法。他主要是什么？主要是要对着希伯来人传福音的，对受割礼的人传福音的。保罗呢是面对着未受割礼的，就是要对外邦人的使徒。虽然一开始传福音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把天国的钥匙给了谁？给了彼得。所以彼得呢开始传福音，不管是受割礼的还是没有受割礼的，都是彼得先传的。没有受割礼是使徒行传记载到哥尼流家那一段时期，那是到外邦人家里去传福音。那么另外的话呢，虽然说彼得啊很重要的一个人，圣经里面应该记得很清楚吧，他爸爸到底是谁的话呢，圣经里面也好像有点不大一致。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，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节，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在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这段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？大家记得就是呢，耶稣基督带了门徒到了什么地方？到了该撒利亚的腓立比，耶稣基督就问他们，人说我是谁？一般人认为我是谁？那时候施洗约翰已经被砍头了，所以有人就说呢，哎，你就是施洗约翰又复活了，所以有很大的能力来传讲福音。有人说呢，啊，你是以利亚，因为什么？他们都相信弥赛亚要来之前，谁要先来？以利亚一定要先来。这是他们旧约里面，他们说知道。所以有人就说，哎，你是以利亚。还有人说呢，耶稣基督是先知中的一位。然后耶稣基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就是问这些门徒了。那彼得当然就是心直口快，反应灵敏，对不对？常常讲话，第一个讲，对不对不管，先讲了再说，对不对？他的个性就是不是，他就讲说，讲什么？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句话讲得非常好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就称赞他，是吧？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句话什么？这句话就是什么？也是我们教会的根基。我们教会根基是什么？耶稣是基督。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他为我们付上了生命，流血生命，给我们做了赎价，使我们得以重新与神和好。这是我们教会所信的根基。那这个希伯来文呢，很好玩，八就是什么？是儿子的意思。所以西门巴约拿就是呢，约拿的儿子西门。那阿爸就是父亲的意思。所以有人祷告常说阿爸父神，对吧？所以呢， 阿巴就是父亲的意思，如果你说西门阿巴约拿，就是什么，就是说西门的爸爸，就是 约拿的爸爸西门。所以呢，阿巴是父亲，巴是儿子，这是希伯来文的用法。那我们讲到西门是什么，是听的意思，对不对？约拿是什么，约拿是什么意思，是鸽子的意思。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有什么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对。所以这个什么，用这一段的意思表示，表示呢耶稣基督在告诉西门说，你呀，你听到了，听到什么，听到圣灵所告诉你的话，让你知道这是神所指示你的，讲耶稣基督是什么，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说的话，这句话很重要，是我们教会的根基。然后呢，在约翰福音里面都一直称为呢，把西门呢称为是约翰的儿子，不单单就是说，于是领他去见耶稣，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二节，耶稣看见他说，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。这是把基法第一次讲出来，这是用亚兰文，基法就是彼得的意思。那 这段事情发生在什么情况下，大家记不记得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了什么，是约翰指着耶稣基督讲，这是什么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，对不对？然后四旬安的两个门徒，一个是谁，安德烈，还有一个谁，约翰，对不对？他们呢就会说，他们既然听到四旬安讲说这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，他们就想要认识耶稣基督，然后就问到拉比住在哪里，为什么要问说拉比你住在哪里，问耶稣基督，阿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，为什么要问他你住在哪里，是吧？跟着你去，看着你怎么生活，跟你有亲密的认识，我就知道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所以他们就问说拉比你住在哪里，然后耶稣告诉他们，你们来看。所以他们就跟着耶稣去，跟着耶稣住，看他一切的言行举止，一切他们认为安德烈就很清楚，这就是弥赛亚，就是神所要差来的。所以呢，他找到彼得，带着彼得去见了耶稣。耶稣呢，给彼得起名叫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。为什么这里用西门呢？是讲到什么？世俗上人事物的关系，所以都是用西门。其他是就用彼得。然后呢，在约翰福音结尾的时候，在二十一章。在这格尼瑟勒湖边上，他们吃早饭之后，耶稣基督又称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问了三次，对不对？那是又约翰的儿子西门，那这都是耶稣基督讲的。耶稣基督讲的会错不会错？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，但就是完全的神，他说的绝对不错。那么彼得，对不对？十二个使徒的领头人物，他到底是约拿的儿子还是约翰的儿子？怎么去分辨这个问题？那么这很多这个圣经的学者就去研究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就看了一些参考书，我看到给你们分享一下。这个西门巴约拿，巴的话没有别的解释，就是儿子的意思。所以很显然，西门呢就是约拿的儿子。那为什么呢？又讲说约翰的儿子西门，这个原文的话呢，讲到这个约翰的儿子的话呢，是用着 Hois， 就是什么？就像我们马太福音一开始讲耶稣基督家谱，讲到什么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。所以呢，这里呢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这个儿子呢是用的什么？是讲他的后裔或者子孙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有的解经家就说呢，彼得的爸爸是约拿，那约翰呢很可能呢就是这个彼得的祖先的一位，叫约翰，这是一个讲法，有好几种讲法，但是大家都不是百分之百完全同意。另外呢，就是说当时呢很多这个希伯来人 呀，会有两个名字，一个是这个犹太人呀，希伯来文的名字，一个是这个希腊文的名字。所以呢，约拿就是约翰，约翰就是约拿 ，OK。但这两个字的话，意义有点不太一样，所以也不能够让人家非常的信服。所以呢，到底他是约拿儿子还是约翰的儿子？实际上呢，这是世界上的事情都不重要，不管你是约拿儿子也好，就是约翰的儿子也好，反正呢，彼得呢就是他爸爸跟他妈妈生的，养大了，生在哪里？生在伯赛大，这个就好。所以呢，到底彼得他是谁的儿子重要不重要？不是很重要。我们以后都怎么样？都成为神的儿女，所以世上的事情不要太关注。那么另外有一段呢，这个就比较特殊了，是在马太福音16:23，讲到什么？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面去吧！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”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主耶稣基督完全人也是完全的神，他会称彼得为撒旦吗？可能吗？如果不认为耶稣基督会称彼得为撒旦，那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再看一下当时的情况怎么样。就在彼得，我们刚才讲到在该撒利亚腓立比，彼得讲到什么？讲说你是什么？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之后，对不对？然后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什么？他要去耶路撒冷，受到什么？受到长老，对不对？祭司啊，跟这个文士许多的迫害，然后什么？要被杀，三天后复活。然后呢？彼得讲，彼得呢就拉住耶稣基督说：“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”然后耶稣基督转过来就跟这个彼得讲，对不对？我们想彼得的话呢，是12使徒的头一位啊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大弟子，对不对？他呢本来是完神，后来呢成为活石，见到神的灵工，最后又成为教会的柱石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在马太福音16:19讲得很清楚，主要把什么？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呀，对不对？这样的人会成为撒旦吗？撒旦是一个堕落的天使，他要把他自己的地位跟神提到同等的地位，所以怎么，他就成为背逆神，他又带了一帮其他堕落天使跟随他去，对不对？所以撒旦也被常常称为是魔鬼的别名，是撒旦。那我们知道，撒旦是什么？是天使。天使是什么？我们明天主日学讨论了。天使是一个灵体，是一个服役的灵，对不对？灵体，我们普通的人平常能不能看得到？不能，一般是看不到，对不对？但是天使有时候可以显现，你就看得到，对不对？它显现出来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得到。所以呢，既然天使我们看不到，那么这个最可能的情况是怎么样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耶稣基督跟彼得中间有谁？有天使，有撒旦在那里。所以呢，撒旦怎么样？撒旦是要迷惑我们众人的，让我们人都去追求不合神心意的事情，而不体贴什么？不体贴神的旨意。所以呢，我们中文和本是翻成撒旦退我后面去吧。NIV 的英文说 Get behind me, Satan。但如果你看这 King James 的话，Get thee behind me, Satan. 就说撒旦你退到我后面去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这里指的撒旦是该指谁？我们新译本是撒旦退到我后面去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的撒旦。马太福音写这里呢，马太看不到撒旦，彼得大概也看不到撒旦，但是呢，彼得会受到什么？因为撒旦站在基督的前面挡住了基督，他就看不到基督，他受到撒旦的迷惑，他就说：“主啊，你不要去啊，你万不可临到我。”这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嘛， 本来就是要为了成就救恩。所以当耶稣基督可以看得到撒旦，吩咐撒旦从彼得跟耶稣之间退到神的后面去，那彼得来看的是谁？看到耶稣基督。所以他就乱，他就是不会再被撒旦迷惑，彼得就应该清醒了。所以呢，至少我比较同意这个解释，就是耶稣基督讲撒旦就不是，他们不是指的彼得是撒旦，而是指的撒旦的就是那个魔鬼撒旦退到耶稣基督后面，不要去再去蒙蔽彼得，是彼得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他是来做什么的？他是来拯救、成就救恩，也满足你。我们知道彼得跟这个安德烈，他们呢，约翰福音一章四十节讲了，耶路腓力是伯赛大人，和安德烈、彼得同城。这个伯赛大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小的渔村，离这个加百农不远。所以呢，很显然呀，这个彼得、安德烈他们应该什么？应该是出生在伯赛大，后来呢搬到这个加百农去了。所以呢，在马可福音讲得很清楚，一章二十一节在讲，到了加百农，耶稣基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。他们一出会堂，就同着雅各、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。西门的岳母看热闹，就有人告诉耶稣。那么耶稣呢，就把他热病马上治好了。所以彼得岳母就起来服侍他们。所以我们知道呢，这里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情况呢？我们知道，这里讲到这个伯赛大，伯赛大跟这个加百农都在这个加利利海的北面，离得又很近。加百农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，但是也有渔港，所以有很多打鱼人住在那里。所以在加百农，我们知道除了彼得、安德烈以外，还有另外两位使徒，就是什么雅各、约翰，也住在这个加百农。然后呢，彼得既然讲了他有岳母，对不对？所以彼得是不是结婚了？保罗大概没有结婚，但彼得应该是结婚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五节讲了什么？我给你念一下，就是保罗写的，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五节说：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，带着一同往来，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？所以很显然嘛，彼得是娶了一个信主的姐妹为妻子，然后他的岳母和他同住。他们那时候呢，那时候他们是住在什么？住在加百农。那接着你看，彼得这个人的话呢，他是什么？心直口快，但是呢，有时候也起伏不定，因为呢，讲得太快了。没经过思想，有人讲了，他就讲错的，讲也常常讲错，跟我们一样，对事情有时候认识不太清楚。所以呢，有一次呀，他们讲到完了之后，主叫他们开船到另外一边去。他们呢，在大概有四更天的时候，天最黑的时候，又有风浪，摇橹不顺，然后主耶稣就在水面上走过来了，彼得说。他们以为是鬼怪，也叫了。然后呢，耶稣说：“是我，你不要怕。”那彼得说：“哎，你可以在水面上走啊，那我也走过去吧。”耶稣说：“行啊，你过来吧。”哎，很高兴就下了船，就对着耶稣就走了。走走了，就想想不对啊，我是个人呐、啊，我怎么能在水面上走啊？而且这风浪又很大，所以呢，他开始是专注基督，后来就看环境。一看环境怎么样，就沉到水里去了。不过呢，他的反应倒很好，他讲了一句什么话？主啊，救我！哎，所以在你有危急急难不可控的情况下，这样不要忘了讲主啊，救我！在我们兄弟姐妹中间也有人，就是在冬天开车或者遇到不好大雨的情况下开车，汽车失控的时候，他们就什么主啊，救我！感谢赞美主，居然就平安无事。所以记得，在你 遇到危难，在你不可抗的情况下，不要忘了喊什么主啊，就交给你，交托给主。然后呢，他刚刚认定耶稣你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，结果接着讲说主啊，万万不可，你不要去耶路撒冷，会被受害，会被杀死，对不对？就主要基督。然后呢，他们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他们就讲，哎呀，这多好啊，对不对？看到有耶稣基督，有摩西，有以利亚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就不要在世界上了，我们就住在这儿了，盖三座棚，一座给你，一座给摩西，一座给以利亚，我们就待这儿。不管世界上一切多好啊，待在这儿，忘记了神的差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使命是什么。然后呢，在最后的晚餐，一般呢，犹太人当时呢，要去人家吃饭的话，都先洗干净，对吧？换上干净的衣服。他们当时穿的什么？都穿着凉鞋。在现在天气比较热，可能有一些女士，大部分穿着凉鞋，舒服一点嘛，对不对？有的凉鞋也很正式，你可以去什么地方都可以。那当时他们都是穿着凉鞋，凉鞋的很多镂空的地方很多。然后呢，要从你家走到请你的人家，要不要走到马路上去？在那过马路嘛，对不对？那当时的马路是什么情况？都是泥土的路。这个泥土的路啊，不单是人走，车走，还有什么？羊群、牛群也在上面走。这个羊牛走过之后，就常常会有一些 drops， 所以这个路上不是很干净。所以你从你家都洗干净了，穿着凉鞋走了马路，呼呼呼，脚上怎么？它常常就会沾了一些尘土。那么所以呢，在犹太人呢有个洁净的规矩，主耶稣基督把水边酒也是，他们说照洁净规矩什么，有六口石缸装满了水。所以一般呢，你到了人家家的话，到门口的时候，就是嘛，最卑贱的一个仆人，每一家都有仆人，最卑贱的奴隶或者仆人会来用水把你的脚洗干净、擦干净，然后你再进到家里去。那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呢，哎，这个每个使徒都在讲，我最大，每个人都是要最大，要做领头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个人都一双脏脚要去吃饭。所以耶稣基督看了，每个人都这样子，主耶稣都看不过去了，就打了一盆水，拿了毛巾给每个人洗脚。洗脚洗到彼得的话，彼得说：“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。”耶稣基督说什么？我不洗你的脚，你就与我无份了，对不对？彼得想，那不行啊，我得跟基督有份才行啊。所以他说：“你不但给我洗脚，哎，我手跟头都要洗。”我就是说，洗了脚，因为脚露在外面弄脏了，为什么还要洗手跟头？手跟头也是你衣服露在外面的地方，你才要他怎么样？要得到主耶稣基督给他的洁净，与主更亲密，我连我的手跟脚头也要洗。然后呢，最后的晚餐之后就讲到，耶稣基督要说什么？鸡大牧人，羊就分散。结果呢，他说，众人都跌倒，我总不能，很有自信，对不对？甚至于说，就我就算是被关起来下监，或者是被受死，我也绝对不会不认你。结果到了大祭司院，赌咒发生三十五人中。所以彼得的话呢，常常讲话快，反应快，但是有时候讲的呢，不是很正确。彼得呢，本来的话就像是一块顽石，经过主的教导引领，但是成了活石。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，他讲得很清楚，前书二章五节讲到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了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就是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彼得成为活石，建造神的灵宫。他五旬节之后正道一世的三千人信主，也是五千人信主，带了很多的活石一同来建造神的教会。然后后来的话，在加拉太书二章九节讲，保罗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、基法、约翰，基法就是彼得。 那这个雅各不是使徒雅各，是主的肉身的兄弟雅各，他们是当时教会的柱石 Pillar of the Church。 我就再讲最后一个例子我们就结束。这个人就是 Covetus， 这是一本小说。这个小说呢是一个波兰文学作家叫做 Czechowicz 他写的，在1905年呢得到了诺贝尔的文学奖，以后呢也拍成了电影，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。这个讲了什么？主要讲了说当年罗马皇帝尼禄，对不对？他呢想扩建皇宫，扩建皇宫怎么样？那些人 又不肯搬走，不搬走咋办？我就把皇宫给你烧了。所以呢暴君分成路，你们可能听过，就是罗马皇帝尼禄在罗马城里烧火，把很多地方都给烧了。他也很聪明，在开始烧火的时候呢，他说他不在，他到离开罗马城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哎，烧了火了就回来了。然后呢，人家大家都知道是他烧的，因为后来呢，火灾过了之后，地方清了，他就把他王宫扩建，就是得到那些地方扩建王宫，所以现在大家都讲他是尼禄烧的。就跟这个比拉多金盆洗手也没有用。然后呢烧了火了，造成罗马很多的伤亡啊，对不对？那谁要负责任呢？大家都认为是尼禄叫人烧的，对不对？他说不是，不是我烧的，是谁？基督徒烧的。所以呢在这个罗马城大火之后呢，就什么开始严厉的在迫害很多的基督徒。有的基督徒呢就被放到斗兽场去，被那些野兽被咬死，有的基督徒呢就被钉上十字架，身上绑上一些能烧火的东西，点了火就把它烧了，很多基督徒是迫害。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讲到说这个保罗，哎，不是，讲到彼得。彼得呢当时他们说他在罗马，他是呢这些教会的领袖，所以他们说彼得你一定要逃出罗马，因为你能逃出罗马，教会的传承就不会断绝。所以彼得你要逃，而且甚至呢彼得说呢，当年主托付我要照管羊群，我岂能放下主的羊群不管吗？好牧人为羊舍命。所以呢彼得不肯走，彼得不肯走呢，后来呢跟他很亲密的同工为了保护彼得也被抓去钉十字架了。后来彼得想，哎呀，我再待在这儿就造成我很多的同工为我舍命，那我就走吧。经过各种艰难困苦逃出了罗马城，逃出了蛮远了之后，他也累了，就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。然后就看到一个他看起来像是主，主就来了，他就说你不要去啊，罗马城现在正在迫害基督徒啊，你千万别去啊。然后呢耶稣基督跟他讲，说我回去罗马，让他们再一次把我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在什么，在罗马有许多的百姓，是他的主耶稣基督的群羊。所以彼得就想了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主耶稣不曾三次问他你爱我吗？你什么？你喂养我的羊，你牧养我的羊。所以彼得就想清楚了，毅然决然回到罗马，就被抓去了，就拿去被要钉十字架。他就想跟钉他十字架讲说，我不配与跟我的主同样的死法，请把我倒钉十字架。所以呢他们说彼得呢是在罗马被倒钉十字架而殉道的，非常好牧人为羊舍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主是满心感谢赞美，今天彼得是你所拣选，从顽石变成活石，变成教会的主石，最后他为了群羊舍命倒地十字架为主殉道，我们就看到好牧人为羊舍命。祝我们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，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主，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